师为我们分享《小剑之初》啊，越南书，把时间交给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啊，先有一点祷告啊。亲爱主，我们早晨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借着这一段熟悉的故事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教训，主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以及教会生活中。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先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约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同开声念：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二处，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慈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我们虽然读的经文很少，但是我相信大家既然熟悉啊，刚才冷弟兄啊也已经把大概约拿书的情形啊述说了一遍，我想你们在脑海里头啊稍微啊复习啊 review 一下，应该知道啊我所要讲的是什么。不过首先啊必须要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和他的背景如何啊。第一处是说，本书的作者是约拿，他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字义是鸽子，含有亲爱的以及和平之意。我想约拿很有意思啊，就是因着神爱所有罪人的缘故啊，愿意把他自己的儿子啊为我们牺牲，也就是我们每个主日早上啊不禀聚会在那里纪念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成就神人之间的和平啊！唯有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经历跟神之间的平安。弟兄姊妹啊，没有救主没有平安，感谢主，这是约拿所告诉我们的意义。那么约拿呢非常有意思，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是加利利出生，加利利的加特西佛，与主耶稣的故乡啊拿撒勒仅距3公里，也就是说约拿跟主耶稣是同乡，是加利利人，是同乡啊。那么一个是扮演预表，主耶稣3日3夜在地里头，那么约拿呢是事先2700多年前啊，哦， 在主耶稣的700多年前，主前啊，大概800年前呢、啊，他就经历这一个大鱼鱼腹的3日3夜，所以约拿是一个预表，他所经历的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预表啊。好，约拿所做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的预言呢、啊，是于耶罗波安2世，也就是主前790年到749年，这是耶罗波安2他在位的年日啊，那个时候就获得了应验。那也就是说，当约拿做先知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比耶罗波安2世还早一点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啊就推测说什么呢？那么这书中的故事啊，就是因为发生于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断，约拿奉差遣发生于接续撒尔马里撒2世，也就是主前860年到825年之间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本书的内容啊，也就是说在825年之后，主前825年之后，那么耶罗波安2世主前79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这是这个预测啊，这是推测，这个时间呢、啊、就发生在这里。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约拿书的结构，这个结构呢一共4章，非常简单啊，大家都知道，第一章就是约拿逃跑啊，然后呢神兴起风浪来，到最后约拿被投在海里头，风浪就平息了，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就第一节开始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那整个这个第二章的10节啊，通通都是讲约拿的祷告。问题是说，到底约拿在鱼腹中一直活了3天3夜呢，还是死了啊？许多的圣经学者根据他预表主死而复活，认为啊是在他死前的一刹那向神的祷告。你知道当人死前啊，这个所有我们一生的经历啊，就好像电影一样，非常快速的就演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下子许多的事情啊都能够清清楚楚。当约拿死以前呢，他有这么一个一章的祷告啊，然后他就做这个预表，死而复活的预表。然后这个第三章就是他被大鱼啊就吐在陆地上之后，他就遵了神的命，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啊去传扬他的传道啊，而且啊非常有功效。等一下我们再看本书的教训的时候啊，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就是神啊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就不降灾。那么怎么样呢？反而约拿不痛快啊，约拿发怒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一本书啊，乃是一个非常讽刺性的书啊。 这个我举两个例子啊，非常讽刺，就是说啊，不信真神的外邦人呢、啊，就拼命祷告，啊，神的仆人呢不祷告，到船底去睡觉。我这常常看到啊，这个迷信的人、异教徒还有异端，啊。就算是基督教里头啊，有一些异端的，哇，非常热心祷告，反而是正派的基督徒啊，不热心祷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好，那么还有呢？你约拿工作有成效啊，奉神的差遣。去传福音，哇，整个城里头数百万的人啊，通通都悔改了，这应该很高兴的事，反而不高兴。这个有功效，做工有功效，反而不高兴，这也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好，所以这一本书啊，就一直描写啊好多不应该有的现象，居然在神的仆人身上啊也发生了。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啊，应该来讲都是神的仆人啊。那我们也可以从约拿身上啊学习一些的功课。因为什么呢？主耶稣说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表示说约拿做先知啊，他身份很大，连主耶稣也承认他是大，所以才会说他自己啊比约拿更大啊。其实啊，约拿都是普普通通的，照他的表现呢、啊，我想啊是一个普通的人。只要你肯被神所用，你身上啊所发生的功效、啊、那就不得了。所以你我啊应该记住这个教训。好，我们来到这个本书的教训。第一点，约拿是神的仆人，理当遵神差遣，却欲逃亡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这是什么一回事？他奉差遣到亚述，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尼尼微已经坏的，都没有这个，只有一点点的遗迹啊，在那里，并不是伊拉克的首都，那是亚述国的首都。亚述国呢，在主前呐、啊。600多年前就已经灭国了，被巴比伦灭掉啊，就已经灭国了。那是在啊这个巴勒斯坦地的东北方。那他要逃到他师在哪里呢？是过了地中海，在西班牙的海港港口，也就是说巴勒斯坦地的西北角啊，或者是西方。神差遣他到东方，他跑到西方啊，相反的方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神有没有对你说过话，要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有没有遵守遵行神的命令？这是一件、啊、非常、啊、让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啊、我们常常、啊、故意违背神。我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啊、我自己、啊、常常是违背了神，但是我这现在说起来并不是以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浪费了一些的时光。是我们并没有像 我们所唱的诗歌信而顺从，神对我们清清楚楚地说了话，但是我们却有我们的理由不去顺从。当然那个时候啊，约拿他有他的理由，他是爱国的先知，非常爱国，亚述是侵略以色列国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强国，当然啦、啊，巴不得这个强国啊，这个不要变成啊悔改被蒙恩啊，最好被神呢、啊、把它灭掉，这是爱国的人呐、啊、所有的想法。弟兄姊妹们，我并不是反对爱国啊，我当然也是。中国人啊，华人，我以啊能够以华人啊这中国人的身份呢、啊，也很骄傲，因为在全世界的种族里头啊，仅次于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我去过好多地方，我知道华人的优秀啊，到南洋我也看到啊，华人真是优秀。你的骨肉之亲，爱这个国家没有错，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是凭你自己来爱国呢，还是凭着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神的生命来爱呢？这就是一个差别。好，我在这里啊，并不鼓励你们说啊要革命、要反叛啊什么？其实啊，圣经里头的教训呢、啊，当时这个教会起初的时候啊，罗马帝国啊非常邪恶，你知道吗？但是使徒保罗啊告诉信徒们，怎么要对君王要服从，爱国是一回事。但是听神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神有神的旨意，我们就要遵行。好，第二点，神能安排狂风大浪、大雨、蓖麻、虫子、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显明他是万有的主宰。你知道当时的东边呢、啊，就是一片沙漠。当风啊从东边吹来的时候啊，那一种热啊，真是叫人家受不了。从沙漠来的东风啊，你就可以想象到说，约拿坐在那里，有一个炎热的东风，又有日头的曝晒，哇！真是不得了。今天早上啊，我跟王弟兄啊在讲说啊，我们是住在全世界天气最好的地方，南加州。你同意不同意你们？我去过好多地方，每一个地方啊，哇，都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啊，我在台湾啊，连早上起来吃饭都流汗，晚上睡觉也流汗。当然我这是穷人啊，没有这个冷气机啊，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吹风扇啊放在蚊帐里头，又有好多的蚊子啊，所以只好放在蚊帐里头吹啊。一来到这里啊，哇，这么好的天气啊，你可以想象到。弟兄姊妹们，神能够安排一切，能够调度一切。所以啊，当你面临着一些的遭遇、一些的难处，甚至于是苦难，你要相信说啊，神能够调度一切， 神安排这些遭遇这些苦难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只要我们学会了功课，这些遭遇也都会过去。我们要相信主说，他是万有的主宰。可惜啊，我们每一个人嘴巴里头啊讲说啊，神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我们嘴巴里头会讲，甚至挂着匾额在我们的客厅里头，但是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常常小细微的行动，在我们的说话里头，主有没有来控制我们的行动？有没有来控制你我的舌头嘴巴？有没有听他的话？当我们生病了，你认为怎么样？主能不能啊医我们？礼拜五晚上啊，这个好几位看着我说啊，黄弟兄，你最近瘦了，你们看看有没有啊？一个多月啊，一个月不见，大概我瘦了好多，因为什么呢？有肺炎，吃了这个抗生素，然后呢一直拉肚子，拉了一两个礼拜，哇，体重一直下降，一直瘦一直瘦。感谢主，主有他的美意。我现在啊体重减轻了，这个糖啊血糖啊糖尿反而好得多了，每天我量一量啊，我现在好的时候只有80几啊，比平常人更低啊，更低。感谢主，我很有这个什么精力啊。只要你认识主，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所以罗马书第8章28节就说啊，怎么样？神安排万事，都是为着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愿你我能够明白这一个，生病了，主能够医治；既然啊让你生病，他也能够让你好，没问题。只要相信他。第三点，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在危机中哀求神，反而神的仆人在沉睡，并被外邦人传主啊劝告说要祷告求神。哎呀，真是羞愧的一件事啊！神的仆人啊要让别人来劝告说，哦，要祷告啊，要祷告，你怎么还在那里睡觉呢？礼拜五我在，因为每个月现在啊从第三周的拜六啊换到拜五晚上，这个把成全聚会啊，那上个礼拜五啊我就来了，虽然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钟头，要讲两个钟头的话实在是来不及啊。不过我在那里讲说啊，我们很少祷告，祷告乃是什么呢？跟神交通，祷告叫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大，非常要紧。不但如此，我在那里也讲说啊，所有爱主的人呢，都是早早就起来来亲近主，来守晨更，来灵修。我不知道你们几点起来，我是每天啊差不多平均最迟4点钟，今天是3点多钟就起来啊。 Yeah,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要注重这个祷告，沉睡的人啊要祷告。我讲了一个笑话，说啊，有一个蛋遁，他因为啊他住的地方非常冷，冬天非常冷，真是懒床啊，懒得起来。但是呢他有心要追求主，他就设计了一种的机器被，棉被啊，四角啊连上这个铁链，到了时间一到了，嘎嘎嘎嘎，整个被啊都上升到天花板那里去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我相信啊大家都是非常聪明，如果啊什么时候啊你在那里懒床的时候有心要爱主啊，你也来设计一个吧。啊，好，我们来到下面一点，第四点，约拿牺牲自己，叫水手们将他抛在海中，预表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世人。约拿虽然不好，到最后啊，他知道神的旨意，知道这个狂风大浪是出于神的，所以怎么办？怎么能够让这个风浪平息下来呢？他就说啊，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头吧，啊，因为这个风浪是为着我一个人的缘故而起的。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来救整船的人。弟兄姊妹们，说到死啊，大家都是怕死。我起初啊，每一次坐飞机啊，我也很怕啊，所以呢，坐飞机以前啊，我都要把我这个所有的这个不管什么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啊，交代得清清楚楚，才上飞机啊。后来啊，坐太多了，慢慢知道主的带领。死而后已啊，人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说啊，魔鬼是掌实权的魔鬼啊，他借着死要控制世人，来叫人害怕。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如果今天来招我，问题是说我没有，有没有预备好啊？没有预备好，当然还要受亏损啊，还要受亏损。但是呢，我们信徒至少有一个信念，我们能够怎么样迎接主，这是好的无比啊！感谢主。第五，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预表主耶稣在地里头三日三夜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是主给我们的榜样，是为了拯救世人。而我们你我每一个信徒死而复活，也是我们什么呢？胜过罪恶，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最好的经历。唯有死再复活，这世上的一切都说明了死而复活。当你站在这个田野，你看到麦子啊被割了啊，被割了，收割，那是什么？死。但是等到你种子再撒下去，把麦秧再插啊，结果什么样呢？一片青绿的麦子，然后慢慢又有这个麦子籽粒结出来，这就是死而复活一个现象。你我 凡事都要经历什么呢？死而复活。所以主耶稣啊，是告诉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在叫我们这个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意念啊，我们想要怎么样的那一个意念呢，都要处死，要去对付它，然后再活过来的时候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胜过一切。到了第七点，约拿所传的信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按希伯来原文呢，只有六个字，非常简短。虽然简短，却成效非凡，可见传福音重在传扬神的话。在这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并不是我们把圣经上的话白纸黑字所印的神的话就照章在那里念诵就有成效，不是这个意思。必须那一个 logos 变成 rhema， 就是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向我们说应时的话，那一个神的话有功效。约拿是照神吩咐说讲说这一个话，所以你我啊要有功效，不是把哇整个所有圣经上啊这里拿一个那里拿一个present很多反反复复，就认为啊这个 message 有功效，不是这个意思。必须那些话先在你里头被你有感应，然后你再说出来了，那就是非常有能力的。约拿所传的就是这样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呐，固然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们多读圣经，多应用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疑文，不要把它当作外面的那些字句。因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啊，字句是叫人死，唯有什么精义，也就是灵赐人生命，叫人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字句里头能找到神向每一个人所说的那个灵义，那个精义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第八点，尼尼微人披麻蒙灰，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神因此转意，不降灾祸。弟兄姊妹们，实在讲，就着本性而言，我们不比世界上的人好多少，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比别人还差。我也要承认，世上的人有好多人，就是他们的品格来讲啊，比我们基督徒好的一大堆。品格啊，有些啊是有修养的啊，特别是这个学习啊孔孟之道的品格比我们好。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到一件事，我们的本来的情形啊，在神面前啊，是火壶里头的材料，是通不过神的审判的。但是感谢赞美主， 救恩就在这里，只要你我肯悔改，肯认罪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一种心思的转变，我们本来这样想，但是离开了神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转向神，这就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圣经里头，特别是新约，一直告诉我们说向神悔改啊，并不是叫我们向善悔改，从来没有一句话说向善悔改，乃是向神悔改。我们的心思啊，要转向神，唯有神他是善的源头，唯有他才能够满足你我善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怕做错事，只怕不肯回头。弟兄姊妹们，我们哪一个人在教会中没有做过错事？都会有错。所以啊，一方面呢，我们要彼此要饶恕、宽恕、原谅，对别人啊，不要要求太过严苛。对自己来讲啊，要常常认罪。我记得从前啊，总是带领我们的人啊，总是在那里教我们说，你什么时候向神认罪啊？是一个月前呢？是一年前呢？还是一个星期前呢？越近越好，因为你若看见自己的不是的话，回头赶快向着神，赶快悔改认罪。刚才我们所念第二处的经文说啊，神是满了怜悯，满有丰盛的慈爱，救恩啊是从他来的啊，他能够连续我们，只要我们肯转向他，就是这一点。好，第九点，神息怒不降灾，却反而惹约拿发怒，甚至顶撞神，坚持他发怒有理。神说啊，你这样有理吗？他说有理。哇，这个心啊，真是太刚硬了。我不敢向神说，我这样的情形，我有理啊。我会说，哎呀，我还是不太清楚，我不敢讲我有理。但是许多人，我看在教会中，许多人都说他有理，我有理。难怪我们的情形啊，就那么的差。但愿我们不要太刚硬，不要太过自信。当然，爱神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有的行为啊，我们真是需要主。需要神啊大大的怜悯我们，好让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到啊，哎呀，我真是没有办法。唯有当我们刚硬的心被神折服了，愿意承认自己啊错了，这才是新的起点。盼望啊，我们从约拿身上啊来学习功课。约拿他所以会在历史上、圣经啊 教会历史上这么出名，一直啊，每年每月每日都常常有约拿这个人的名字被提到，就是什么呢？他的失败也成为我们的教训，不要像约拿那样的刚硬。相对的来说，我是觉得说我们的神呢、非常的体贴顾虑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体贴约拿到一个地步，他差遣他做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奇事。这一本书里头啊，有人算了最少有8个神迹奇事在约拿身上啊所发生的，8个神迹奇事。神当然他一做事，那当然是就是神迹嘛，神的手一动就是神迹啊。为着什么？为着要挽回约拿的心。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神，许多时候只是一刹那之间，你一念之差你就远离了神。就像那个浪子，神啊，把我所有该得的份啊都给我，就向父亲要。你知道我们从神拿了什么呢？拿了才干，拿了健康的身体，拿了这样好的环境啊，接受了这个教育。你说这是从人接受的吗？从神拿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给你也赏赐给我的。但是那个浪子对父亲说啊，把我该有的给我，然后怎么样，拿着就远远的离开了父家。他离父有多远？也就是说我们啊差不多离我们的神啊更远。离开了神，离开了父家，会怎样的结果啊？堕落，到最后被人家雇来啊去养猪，还想说啊连吃猪吃的豆荚啊想要吃都不没有他的份。可见了、多可怜啊，多可怜。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个浪子啊也教导我们的故事。神顾念他的小儿子，就是浪子，顾念到一个地步啊，我相信是天天在那里啊巴望着他。所以圣经是描写说啊，父亲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儿子啊，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儿子。可见呢，他是一直在望着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到神爱我们的心，就像父爱那浪子一样。你不要以为浪子是罪人啊，不要神的罪人。我们常常把这个当作传福音的材料，没有错。我也用这一段话，路加福音这一段话来传福音，但是你要知道说也是像你我每一个人说的话，要回头，要回头啊。神非常顾念你我。我现在啊，昨天今天是父亲节啊，所以我想啊说点父亲的话也不错啊，也不错。昨天呢、我的孩子们呢、就 请我们去吃父亲节的饭啊，所以我吃的啊很愉快啊，就到这个好远离开我家半个钟头以外的地方啊去吃泰国料理，而且呢我吃过一个泰国料理一直到现在跟我姊妹两个人念念不忘的，就是什么呢，是 crab 炒饭，当然这里啊也都有些肉炒饭啊，但是那个味道啊比不上我在泰国吃的那个，真的一直到现在我连我姊妹都念念不忘啊，所以我的儿子啊所以才说哦爸爸你喜欢这个我点这个啊，点这一道给你吃，还叫我多吃啊，感谢主了，感谢主。但想到这一个啊我就回想啊我自己也是身为父亲身为祖父啊都是人，当然我也能够体贴体面，我也能够明白神对待我们的存心实在是太好太顾念了。可惜什么事呢，就是第四点我要说的第四点，神顾念并爱惜那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婴孩蓖麻还有什么牲畜，连没有知觉的蓖麻，有人说啊植物也有知觉也会哭，我就不知道那个生植物学家怎么去研究啊，说植物啊被人砍掉枝叶啊会哭啦或什么啦我就不知道啊，蓖麻还有牲畜当然是没有理性的啊，这个牲畜啊也都顾念。问题是来了，神顾念这些好像不懂的连左手右手都不能分辨的婴孩，弟兄姊妹们你我啊常常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神顾念我们安排一切最合适最适宜我们的让我们来领受，神顾念我们，然而我们不了解。哎呀，要真的能够蒙神的恩呢，就要知道说感恩。所以我一直在劝告弟兄姊妹们，波饼聚会是所有聚会里头啊最最重要的一个聚会。不是听到聚会，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是波饼纪念主感恩的聚会。你如果感恩了，进入到一个情况，你自己啊要受益无穷。我也说过一件事，就是上个礼拜，上个主日。我是最后一次到 Torrance 那边啊跟他们讲道，我跟他们讲说啊对不起我现在年纪慢慢大了，要开这个45分钟的车子啊太远了，我每一次啊都非常开车啊非常紧张，10点的聚会啊我8:30就出门啊都开车啊非常紧张，说请你们原谅我让我迟了吧，我不要再来。他们说不要迟了不要迟了，我们给你雇 Uber， 你搭 Uber 来吧。我说对不起我不要你额外的服侍了。啊我们派人啊来接送你了。不要对不起我不来了。但是在那里我发现到一件事很 让我感动的什么呢？他们才只有一共三十多个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第一堂的聚会啊，原来啊，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来，只有七八个人来参加什么薄饼聚会，七八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啊，哇，这特别是负责弟兄啊，一直拼命的祷告，要每一次的薄饼聚会啊，我注意听了哈，有一个姓邓的，他每一次都祷告十几次，还有另外一个姓汪的，大概八九次，就这样。但是这一次啊，我发现到一个奇迹了，怎么样呢？三十多个人，百分之九十几啊，都来参加薄饼聚会，很少人第二堂才来的，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哎呀，我一看到这个情形啊，我真是 surprise， 是他们带得好，而且他们也领受了什么呢？感恩的好处，真的不用人家去教导。所以我一讲完了，结果啊，有一个刚刚从上海来的一个小媳妇，哎，身体有病，她就上台来了，我要做见证。哇，她就做了，她刚刚蒙恩得救一个多月，她也开口祷告，她也上台做见证。你想想看，好不好？好。这是什么缘故啊？因为到一个地步啊，能够感恩。今天啊，我很有感慨，你知道吗？父母亲对儿女啊，是那个爱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爱不爱你的儿女啊？严弟兄，爱啊，当然了，点头啊。他们有没有感受到是另外一回事。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的儿女还算不错啦，被教导啊，要听话啊，但是会不会从心里头感受到父母的爱，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呢，我是深深的有感触。像约拿一样，他在四章二节那里讲说，哦，我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他有没有感受到神的慈爱？没有，所以他才发怒。这就是我们你我的情形。有人说啊，你没有做父啊，必须要等到自己做父母啊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心。我说啊，甚至我们做了父母，我们对神的爱的感受还不够，对父母的这个该有的这个爱心啊还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爱的源头那是从神来的。当你被神的爱，真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头，让你啊，这个被这个爱啊，这个充满又 overflow 啊，满溢出来，那个情形的话呢，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啊，我们对教会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爱叫做什么爱。今天呢，对不起，好多人呢只有要求，对别人有要求，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也没有给爱，只是要求，这个不对。你我啊，要好好从约拿的错误领受教训。神他是爱的源头，他爱到那个地步，连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他都顾惜。我再说一个故事，就是圣经故事，路德记你们读过吧？ 路德啊，就是摩亚人，是外邦人，他只不过跟着婆婆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啊，回到那里，然后他就去，有一天人家在割麦啊，在割麦的时候，收割的时候，他跟婆婆说让我出去拾穗啊，麦穗。我小时候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家这个贴着一幅啊用印的那个图画是世界名画，不是用写的了哈，那是复制的世界名画，就是什么呢？路德在拾取麦穗的，在田间拾取麦穗的名画，那让我啊从小的时候就生。印象非常深刻。弟兄姊妹们，这个路德是外邦人，结果啊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波阿斯，他远远就看到路德，他问这个仆人说啊，那一个妇人是谁啊？然后呢就给他所有的优待，跟他有很和蔼慈祥的话语。你知道路德的祷告回应他怎么说呢？像我这样的外邦人竟然能够得到你的顾恤，也就是说顾念怜悯，连我这样的人你都来顾恤我。弟兄姊妹们，你我有没有像路德那一个对波阿斯的感受？就是这个路德记的故事，哎，教训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感到神的爱、神的顾念的话，那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从今而后啊，你我每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的光景啊，会焕然一新，会不同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一定会不同的。我们所缺少的就是没有感受。当然，你我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个约拿书里头啊，汲取教训，不要再犯跟约拿同样的错误。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想绝对有无限的前程，并且我要说，如果教会中多有一些人想啊领受这个教训的话，我非常有把握的说，我们的教会啊真是前程光明，不会啊一直长此啊这个光景。所以我鼓励劝勉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转眼来注目，让我们把心向神打开，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境遇，一同来经历我们的神对着所有的人，对着万有的这个存心，这个爱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感谢主， Amen。
谢谢。